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吴英好，听众们好。今天焦露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今天想和大家探讨和分享的就是关于秘密。 因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很多秘密，大大小小的，好的、不好的，令人沮丧的，令人兴奋的都有。那么我们也都没有想到，就是说像这个话题其实也引起了很多心理学家甚至社会学家的关注。那你想的关注主要是哪方面的关注呢？
对于就是说一般告知秘密人的这个心态，还有一个就是说得悉秘密者的这么一个人的他的一个对于这个保有这个秘密所持有的一个态度，其实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说，他可能反映了一个人的这个诚信啊，还有这个人本身的性格，可能也会对于他所知悉的这个秘密会产生一个不同的处理方式。那肯定的，你这么一讲，我就突然想到以前看的那个贺岁片《甲方乙方》里面有一个厨子，告诉他 什么，他都特别大嘴巴，特别愿意说出去。在那个电影中间，后来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打死我也不说"。<笑>
对，那个是非常经典的一句台词。<笑>
没错。那你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秘密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是一个很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的一件事情，尤其对于这个有人告诉你说，希望你能帮他保守秘密的时候，是吗？
对，因为我们大多数的程度上，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如果有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家人过来跟你说，哦，我现在有这么一件事情，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或者只有你和某某某知道，那你立刻就会觉得，哦，我在这个人心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你会对这个 秘密肯定是持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所以心理学家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聊的呢，就是像墨尔本大学的他们一些心理学方面的学者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他认为就是一般的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至少我们每个人就是持有的要将近是17个左右的秘密。
基本上就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可能他们从某一个时间段来说，可能大大小小的，就是说这个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秘密，就是说这个秘密可能涉及到，就是主要是别人，就是我们所知晓的。那别人可能有的时候是特意希望我们为他保守的秘密。那这个秘密涉及范围就非常广了。那么包括一些就是别人的可能就是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有一些就是个人的隐私啊，或者是别人甚至有一些好消息，比方说别人可能在 求学，还有这个求职的过程中的有一些好消息，甚至于关于有些人可能会把他的这个老板的有一些个人的隐私也来告诉你。就是大大小小，如果你是一个成人，并且已经踏上社会的话，他就是判断下来每个人可能同时会持有大大小小的17个左右的秘密。你这讲的是一般人遇上有些人人缘好，或者是被人认为口风紧，还有一些人是做保密工作的，他们要保守的秘密更加多了。
对对，就像很多工作我们都是说也要为客户保密，对吧？其实我们持有的都是客户的一些秘密。那么就是专家，他学者他的这个现在研究下来呢，就发现就是说，一般第一感觉，如果说你被告知说，我这个秘密只告诉你一个人，那大多数的人这个告知秘密的这个人，他一般的选择对象就是，如果是一个希望求助于别人的这个秘密，他往往会选择一个比较有同情心的人。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可能这个秘密 秘密甚至也希望得到你的一些建议的话呢，他往往会选择一个就是本身立场是比较坚定的，比较有这个分析的这个能力，并且呢也比较自信的这么一个人，他会选择这样的对象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来分享他的秘密。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说如果你得到这么一个秘密，你首先会觉得会有一些喜乐喜悦在心中，对吧？因为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但是就是说专家有一些现在进一步的研究，他发现其实说更 多的很多的秘密，他们发现反而是这样的秘密分享会给这个知悉秘密的人带来很多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这个我就是觉得是我们在得到他们的研究结果之前，我们是没有想到的。因为就是说，假如是本身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他在得悉一些秘密之后，他首先就是说啊，这个秘密有没有其他的人知道？第二呢，就是说我应该怎么样来帮他保守这个秘密，而不要就是我无意中可能就透露出来了。就是其实我 我可能就是不小心在哪个场合，哎呀，就是不知不觉的透露出来了，往往会给自己就是额外的增加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压力。
我觉得这个太对了，而且尤其是如果你需要保守秘密的人跟这秘密的一开始的拥有者和你都在一个小小的圈子之内的时候，你经常有时候甚至不得不来编一些这种善意的谎言来帮助这个有秘密的人，让他的这个秘密不泄露出去。
对对对，有的时候他甚至会想到说，你现在告诉我的这个秘密是不是到了某种程度，在我心中我已经认为不再是个秘密了，可是在你心目中依然是个秘密。对，所以这个还是说我是不是还要继续为你保守下去，不要和任何人去提及。所以这个中间有很多微妙的这些关系，还有这个秘密本身的这个事态的发展，都会影响到这个持有秘密人的这个心理状态。那么就是说学者呢，他通过有一项研究，他举了有三个例子吧，我觉得这个三个例子也是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有三个就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这个被访者，其中有一个人说到，我觉得我最难保守的秘密，并且我心里面觉得心理负担特别大的秘密，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告诉他，他其实一直有这个自残的这个行为，但是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其实又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生活，就是我知道了我这个朋友的秘密，但是他在外面可能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健康阳光的一个人，他觉得对他来说要保守这个秘密，他觉得特别特别的痛苦。
这种情况下，你跟别人分享了秘密以后，自己心里的大石头可能没了，但是这块石头就搬到其他人的心上去了，所以遇到这种时候真的是请教专业的人士，心理治疗师会比较有帮助，别让朋友扛着这块石头。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被访者他也提到，我觉得这种现象我们可能平时，我想听众朋友们肯定也遇到过，就是说你有一个非常看起来非常能力强雷厉风行的这么一个上司，他其实内心是非常脆弱的，他有一天突然来跟你说，其实我是长期有抑郁症的，我甚至是长期是酗酒的啊，他突然跟你说，那你马上就觉得他在你心目中的这个光鲜形象就是崩塌了，那可能会涉及到你和这个经理之间平时有一些交往方式什么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的这个职员他也会认为，如果我的上司让我分享告诉我他这方面的秘密的话，我会觉得压力非常大。
对，那么第三种呢，
这个人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和这个朋友已经是就是几十年的这个朋友了，那这个朋友有一个秘密，就是说在这个朋友当年18岁的时候曾经有生过一个女儿，后来呢就把这个孩子就是交给别人就是送养了，但是呢就是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她的丈夫和孩子，现在他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然后呢这个朋友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症状，所以他就是觉得特别的压力大，因为极有可能这个秘密无意中会被这个朋友自己说出来，然后极有可能这个先生会认为，为什么你们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秘密而我却不知道，
本来是他自己的秘密，但是朋友替他操心，因为觉得朋友害怕以后变得里外不是人。
所以学者就是认为，其实这一类的秘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确是不少见，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或者随着这个持有秘密的人，或者就是这个透露秘密的人的各种生活工作还有健康状况的变化，都会涉及到这个秘密本身的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学者研究到的一个课题。然后他还有讲到，其实我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到一个网站，就叫做 keepingsecret.org。他是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他制作了一个问卷。那这个问卷呢，它涉及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大大小小的，一共有38种秘密。那这个38种秘密呢，就是他这个问卷呢都可以匿名去完成。那么他这些秘密涉及到什么呢？就一些比较典型的，可能我们先讲一些，就是平时说特别不愿意透露给别人的，比方说曾经就是伤害过别人，然后曾经就是从事过某些非法活动，或者呢有的人是有一些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悉的一些怪癖，或者呢有的人他曾经有过偷窃行为，还有的人呢他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有某种这个精神或者心理上的这个疾病。还有一种呢，如果你曾经在工作中有过这个不择手段的行为，比方说为了这个升职啊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你曾经向这个家人撒谎，那这一类的秘密呢，可能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说在一个人的整个的这个生长过程中，可能或多或少有的人都会遇到过或者听到过，或者是自己身上也有过啊。那还有一些就是说特别的，有些人就是觉得知道之后会觉得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打击的，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会有一些性取向方面的 你根本想不到的一个秘密，还有一些就是家族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秘密，或者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在个人信仰上，可能他的这个种族是不允许他有那一类的宗教信仰的，可是他偏偏就是去信仰那一类的宗教。那这一类的秘密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一件就是会引起像这个家庭的这个地震般的这样子的一类秘密。
那你刚才讲的这个网站的话是主要调查什么方面呢？
他其实主要就是调查，是说他会让你选择你的性别、你的年龄。他任何一个题目下面都是有五种选择，就是我强烈同意，就是有的是说我是同意我有过这个秘密，有的是我曾经有过这个秘密，有的是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秘密啊，有的是说我似乎有过，就是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他就是都有一个选项。那你最后的结果，他就是说是根据这个不同的性别，他最后有一个归类，就是那什么样的秘密在你这个年龄段是。持有人是最多的。
那这个调查看起来是给秘密的主人去做的，可能做了以后大家会大跌眼镜，有些你觉得好像说出来天都会塌下来的事情，别人也有类似的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dirty laundry， 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出你的秘密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对，因为从我们日常的生活来说，如果这样的秘密对你来说造成一种困扰，你又觉得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比较建议你去找一位就是心理学方面的这个专家去求助。但是这个网站的意义在于，就是本身设立这个网站的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学家，那他也通过设立这个网站，他可以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人大约是什么样的秘密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占据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例，那么也对社会学家来说也会有这个现实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反映了不同的年龄段，不同性别的人可能就是说持有的这方面的秘密，这个其实也是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社会发展的有一种态势，经济好的时候的秘密和经济不好的时候的秘密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它也一定程度上也对社会学家有一定的这个意义，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下，就是或者也是做一个自测。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